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十一春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4页，814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修圣菩提行者啊，从这一句看起，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这叫圣菩提心啊。当作动词用，也念为恨啊，修圣菩提恨啊，与上一句要连起来读呢，这从根本之而差别之，从文殊之大智而起普贤之大贤啊。学大乘的同学，这几句话了，不能不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常常记在心上，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相应。那我们就在菩提道上，如果不相应，那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不能不知道。中国的佛教是大乘，没有小乘，没有小乘怎么修？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感应篇，那是什么？弟子规是儒家的，最重要的启蒙课本。感应篇是道家启蒙的课本，唐朝中叶，中国祖师大德们不学小乘了啊，小乘在唐朝初年有，中叶以后没有了。小乘有两个宗派，陈氏宗、知县宗， 这两个宗派的名词现在人知道的都不多，不学小乘怎么能学大乘啊？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用儒道代替小乘，那从唐朝一直到清代，在家出家高僧高士，高僧出家人，高士是居士，在家人出来的人才不少啊。啊，密宗所谓有大成就者，宗门教下都有。啊，那净宗就不必说了，更多了。由此可以证明，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啊，我们不学小乘，一定要学儒学道；不学儒道，一定要学小乘。你才有基础学习大乘。如果都没有，大乘法不能弃入，就是净土宗要没有世事相根。信心不能建立啊，所以修建出的人多，往生的人不多。早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二十几岁啊，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以台中联社做榜样，联社的同修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老师是只有三五个啊，真往生，绝大多数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不是经不灵，经要不灵应该一个都不能往生，他还有往生的少数。这一段事情距离我们现在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一万人当中有几个能往生？老师在那个时候是三五个，现在都要往下降啊，大概只有两三个啊。这个事情提高我们的警觉性，现在社会的动荡，地球上灾难很多，比起六十年前严重了很多。我们细心观察这个社会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怎么办？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答案。我们怎么办？这教我们 修身菩提了。啊，怎么个修法？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修习殊胜无上佛道之心，这一句话在此地就是肯定地告诉我们，幸运持名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殊胜无上佛道，就专指这句。从文殊的大智，起普贤的大贤，文殊大智，我们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文殊大智的基础。基础是什么？净业三福第一句话所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没做到啊。所以接不上文殊大智普贤大贤，那么再看看大乘在中国的表法，中国以四大菩萨表大乘法，第一尊地藏菩萨，地藏代表什么？孝亲尊师，就是净业三福前面两句，地藏菩萨代表。从这个根上生出观音的大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说白一点，观音菩萨的大爱啊，观音菩萨无条件化而如是，爱护一切众生。不但爱一切人，爱一切动物，爱一切植物，爱山河大地，遍法界虚空界，他用真诚的爱心来对待，啊，真诚爱心，无条件的。为什么？因为菩萨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我爱不爱我的眼睛？我爱不爱我的耳朵？哎呀！为什么爱他？他是我自己。我们就没有想到啊，遍法界虚空界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没想到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中国人，中国学佛的人，跟慧能大师很亲切。 啊，为什么慧能大师是中国人，大彻大悟的中国人，那所以他代表我们中国的佛教徒，他开悟了，开悟说了五句话，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啊！这万法就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啊。佛经的术语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万事万物从哪来的？佛法没有说是神造的，佛法说是自性生的。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心啊。我们的妄心人人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妄心，但是讲到真心完全一样，真心是一颗啊，整个宇宙是真心生的，妄心变的。如果要没有妄心，那这个自性所生的万法在哪里？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妄心变化，只有真心显现的啊。所以自性能生万法，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这一句话里的含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意思？一切法是我心生的，是自己真心生的，一切万法就是自己啊，不是假的。这地球上70亿人跟我什么关系？跟我同一个字体，比一家人还亲呢。这个要知道。所以佛教里头讲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到幸福快乐，这叫慈；帮助人离开一切苦难，这叫悲。同体大悲，无缘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大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概念？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观世音表法的。谁去落实？普贤菩萨落实。普贤菩萨怎么落实？华严经末后善财53餐就是普贤菩萨的落实啊。53位菩萨代表，代表什么？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里就有出家在家，全包括了。 跟我们什么一体啊，跟我们同一个自信。如果你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方东美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他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终于搞明白了，完全接受了。啊，现在我在此地向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孝亲真事，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文殊菩萨的究竟圆满的智慧，普贤菩萨对待一切众生都看作诸佛如来，自己的父母师长、兄弟姐妹，不但是一家人，而且是同体而生。同体而生，中国叫同胞啊，同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是自信。不但所有一些人同体，一些动物同体，一切植物同体，一切山河大地同体，虚空法界同体，这个人我们尊称他是人类当中究竟圆满，真正享受到最高的幸福快乐。我们真是看明白了，想通了，你就欺负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所有经典上都有。我们把经典翻到最后，最后一句是什么？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啊，孔老夫子入这个境界了，颜回也入这个境界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夫子把这句话啊，这不是夫子说的。学生论语是夫子往生之后啊才编的，把夫子这一句话摆在第一句，大学问啊。第一句说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把我所学的统统兑现了，统统落实了，像我刚才讲的 地藏的孝亲尊师，观音菩萨的大爱啊，无条件的大爱，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通通落实了，全都做到了，不亦乐乎啊？那个乐是快乐啊，跟乐不一样，乐是外面来的，乐是从内心的喜悦啊，那个欢喜从内心喜悦，佛法讲的法喜，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儒，要学中国传统文化，为了快乐，为了幸福啊，那他真叫你得到啊。孔子当年在世，在社会上没地位，没有做过高官，他是平民，他不是贵族啊。那颜回更不必说了，三餐饭都有问题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颜回在忧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见到颜回都笑眯眯的啊。佛法讲法喜充满，他的快乐从哪来的？从道来的，修道得道，从这么地方来的。这个与世间富贵没有关系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上富贵人我们看得很多了，确实他没有我幸福，他没有我快乐，为什么？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个不安不乐才天天忧虑忧愁啊，放不下了。我们心安，没有牵挂，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只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天天正上出离心，啊，天天心里面所向往的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是你多快乐，极乐世界能去得了，真能去得了啊。那为什么呢？念佛的人那么多人不能往生呢？不能怪念佛，也不能怪学教，是怪他念佛学教没有落实到生活上，所以他心里头还是有贪嗔痴慢疑啊，他的身体上还没有摆脱怨恨恼怒烦。那你从表面看到是怨恨恼怒烦，你看看他心里是贪嗔痴慢疑，不能往生啊。往生的人心要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他这些东西扰乱他的身心， 身心都不清净啊，他的心是染污的，是分别执着，这个不能让他放下，这一放下就能放下。我们看底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而普贤大师之德断在道归极乐也。普贤菩萨的大德，究竟圆满的大德是什么？就是领导我们回归极乐世界。华严会上到最后五十三参，最后第五十三参就是普贤菩萨善财童子参访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好懂，普贤以十大愿望保举善财童子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大德了。他保荐善财童子，同样也保荐每一个幸运持名的同修。你只把这四个字做到，真相信没有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真正相信，真正愿生净土，我没有别的希望，就这么一个希望，生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亲近阿弥陀佛，我到那个地方去拜师学道，老师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道，成道之后像阿弥陀佛一样，发无上菩提心，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佛刹里面苦难众生，干这个事业。啊，现在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着什么相呢？只着阿弥陀佛德相，只着阿弥陀佛名号就行啊。我再说得清楚，说明白一点，心上不能有东西，心上有东西，有善有恶，有人有我，有是有非，就染污了。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不但这个东西没有，佛法也没有。佛在《金刚般若经》上讲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自信清净心里头 没有佛法。如果有佛法，佛法染污了清净心。你看，清净到这种程度，啊，达到究竟什么？是一念不生。最后，连这句阿弥陀佛念头也不生。恭喜你，你圆满成就了。圆圆满满的回归自性，成无上菩提啊！啊，无上菩提，无上的佛果，我们今天统统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我们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将来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普贤的大德就在这一句啊！如果不能导归极乐，都不能说是究竟圆满的德行，还有欠缺啊，回归极乐就得大圆满了。那咱们今天有很多同学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四五十岁了，学什么都来不及了，怎么办？净宗法门叫你什么都不要学，阿弥陀佛，特别留住海贤老和尚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榜样。海贤老和尚长寿，这个寿命不是他本来的，他到这个世界来是业力在生的，他不是尘缘才来的。啊，这个长寿我们可以说是他修来的，不是他本有的，也可以说他这个寿命长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阿弥陀佛要求他，赞叹他学得不错，学得很好，可以给现代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学佛的最好榜样。为什么？学校有好老师，没老师跟谁学？学歪了会学大的地狱很多，我看见了，不是假的。找不到老师怎么办？找到这一本《大乘无量寿经》，找到了海贤老和尚就行了。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出家不出家没关系，在家也一样修啊，20岁开始修，师父给他剃头，出了家了，师父只给他一教了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告诉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明白了，他也不懂什么叫明白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真听话。什么时候明白了？ 大彻大悟，明白了。这个明白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同一个境界。换一句话说，他成佛了，跟慧能大师同一个境界啊，跟这些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同一个境界啊。但是他生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不能说，不许说啊。你说无师自通，哪个骂你回报你，回报你造地狱业，你把人家都送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不能说啊。会看的人看懂了，看懂了也不说啊。现在可以说什么？你已经往生了，可以说了。你要不往生，我绝不提你的名字，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啊。往生可以说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跟他学，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六个字可以，念四个字也可以。怎么个念法？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一个妄念夹杂在里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快慢没有关系啊！我念慢，一个字一个字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一个妄念加进去啊！快慢都没关系啊！睡觉的时候睡着了。断了，醒过来了就赶快接上就行啊。除了这个睡觉之外，一切时一切处有些地方不能念出来，心里头默念啊，心里面的佛号不能中断，口里头中断没有关系啊。口里念佛自利利他，自己念是自利，念出声音别人听进去了是利他，一粒二根永为道种啊。这就把阿弥陀佛的种子给人了，传给别人，好事情啊。经文上讲的受记，从佛受，当来彼当作佛之际，因据上所指智慧誓愿与诸妙行，故彼定彼得佛之受记啊。阿弥陀佛来跟你受记到时候佛真来，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等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的心踏实了。阿弥陀佛已经告诉你，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被录取了，啊，那个地方名单有你的名字。你就可以放心了，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啊。还有不少人抓住这个机会就不放了，真不容易遇到阿弥陀佛啊。既然是真的阿弥陀佛来了，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往生，还有寿命不要了啊！ 不想在这个地球上过苦难的日子，赶快求往生。这种人占多大的比例？很大的比例。我们今天看高僧传，看净土圣贤录，里面许许多多人三年往生，早年我在年轻时候在台北讲经，有一个老听众德荣法师，他住在基隆，常常听我讲经，问过我这么一句话：往生传里那些人三年往生，是不是寿命都是三年都到了？我给他说，这个逻辑不合逻辑，想不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来递信息给他的时候，他要求阿弥陀佛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这个例子 也不少，古今都有。阿弥陀佛带他走了。宋朝迎客的例子是最明显的。这个是破戒的比丘，不守清规，造作罪业。幸好呢，他相信因果报应。想想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对照对照，将来必定堕无间地狱。想到地狱苦害怕了。向同学们求救，有没有方法救我不堕地狱？就有一个同学给了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很羡慕，就把疗房的门关起来，一个人在里头念佛，不眠不休，念了三天三夜，真诚心的感动，也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兑现，无逆是我临命终时，真能念佛，佛都来接引。阿弥陀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十年之后佛来接引。他听了之后就向佛报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了，跟他约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他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走了，约了三天之后，他非常欢喜高兴，房门打开告诉大家，我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阿弥陀佛来了，告诉我三天之后来接引我生。庙里人都笑话，没有一个相信，像你这样无恶不作的破戒的比丘，三天往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在三天不远，我们等等三天，看你往生不往生。到了第三天，他也请求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大家当然都欢喜，一起念佛，念了一刻钟， 古时候一刻钟大概是我们现在的半小时，啊，因为中国古时候是把时间呢分为十二个时代，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一个时辰是现在两小时，啊，那一刻是四分之一，应该半个小时，啊，他就告诉大家，大家看不见，他看见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去，啊，跟大家感谢，啊，这个照顾送行，他真走了。这个事情记录在往生传，记录在这个净土宗里头的往生圣贤的这个书籍里头。啊，那么他这个例子让我们想到净土圣贤录上说的，往生藏人说的，讲得通。啊，三年以后寿命不要了，我们在香港，这也是应该有好几年前，六七年前，黄忠昌30岁出头，啊，他看到古圣先贤的例子，他发现闭关向小丽湖关照顾他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往生了，啊，也是自在往生，2年10个月功夫成就了，啊，火化的时候留得有舍利，啊，向小丽给他建了舍利塔，啊，这是现代啊，在国内在国外我们都建了很多，不是假的啊，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都是对于这个世间有牵挂，舍不得离开，啊，只要最后有这一念就拉下来了，就去不了了，啊，去不了来生业力主宰的，啊，你的善业成就三善道，恶业成就就三恶道去了，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决定不能把这一次往生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人人有份啊，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啊，得大圆满啊，啊，到达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这部经等于说给我们大家通通受戒，你真想去得成啊，到极乐世界这些生活环境都告诉你了，啊，精进用功很快就能成佛，啊，不能大精进，因为你在那是无量寿，寿命无量，啊，整个世界 花草树木也是寿命无量。所以必定成佛道。啊，我们都应该懂得，应当理解。啊，圆满佛果，故曰受记当作佛。净言疏曰：举彼至邪，记彼成佛。弥陀此记中，首二句是志愿的，当中三句是所修圣贤，末后受记成佛。是所感的妙苦，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身心不移啊，经上所说的我们完全接受，依教奉行，这就对了。下面这第三个小窟，叹二空之，有四句啊，一说起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常。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前面这两句，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会所里头说，一切有情非情，这个非情就是无情啊，有情是动物，无情的植物啊，非情成植物矿物啊，这个情就是见闻觉知啊，植物没有见闻觉知，矿物也没有见闻觉知，动物有啊。那么有情非情这四个字，就把一切万法都包括在其中。那下面讲的净慧凡圣，凡是慧，慧土，净土指西方极乐世界圣人。那我们如果能够舍弃这个世界，怎么个学习法？我们起心动念没有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上一切所有我通通放下，连这个身体也放下行啊。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的永慈记啊，看看他留给我们这些光碟，他对这个世界的表法做榜样啊，彻底放下了，连身体都放下了， 老和尚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表演给出家人看，表演给在家人看，他所有的财富只是几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房间里头，疗房里头。设房的供养，他通通拿去做功德，拿去布施。印书，印诵经书，他虽然不认识字，听得好的经书他印诵。修建道场，让出家人身心安稳，好好念佛。他的事，平常做的工作是种地，他是农民出身，所以对于种地很有经验。出家之后开荒种地，因为住在乡下，乡下有很多土地没有主人的荒地。他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树，收成都非常可观，种的面积很大，拿这些去是做布施，救济贫苦，当地的人对他老人家很尊重。表现给我们看，出家人内财布施，他们也去赚钱了，但是他种地的收成布施给大家，这属于内财，特别是表现给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不离口，表演给别人看，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时时刻刻叮咛着大家，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简简单单一句话，时时刻刻提醒大众，他是真正通达诸法性，一切空不空，他不是，他做出样子来给你看。注解里头说，先把诸法说出来，九十万物，六祖说的万物，现呢，现者不改矣，现是不生不灭，其离体，诸法本具之体性，永无改变。乃其设计离体，这卦符上这个解释很简单很清楚，这三句，体性永远不变，所以 能达四书，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生的万法它有改变，人有生老病死啊，树木花草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永远不变，找不到，只有心体自信是真的，自信能生万法，永无改变。那因缘和合假名诸法，这也有个解释，因缘和合而现诸法，实界虚妄，但是假名而已啊，这就是一切万法，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真的，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这经上讲的很清楚，但是很不容易体会啊，于是对经教产生怀疑，怀疑就不能开悟啊，所以什么人能开悟？什么人是如来的真正的弟子？老实人、听话人、真干人。具足老实、听话、真干，他决定成就，他念佛一定往生。啊，那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的，心里面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啊！所以这个经教他看不懂，你叫他来听，他也听不懂，他的疑虑断不了啊！我们早年学经也不例外。这些问题摆在心里很多年了，别人跟我们讲我们不相信啊，这成见太深，这个成见是染污啊，现在所谓的科学叫我们分别之处啊，当我们看到现代的量子力学啊，外国人的报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啊，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有科学证据，我们看了这些报告再看佛经懂了啊，因缘合成假名诸法，把因缘给它分开，这个法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一直分。八十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原子是宇宙物质现象里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可是随着科学仪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啊，新的这个先进的仪器有办法把原子打破，原子被打破了，发现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原子 怎么形成的？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发现这么多东西，组成一个原子。啊，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再打破，原子核打破，电子打破，中子打破，啊，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再称为粒子，基本粒子，粒子好像有60多种，啊，有些微细，我们肉眼看不见，啊，这个东西是又被科学家打破了。这近代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空了，啊，看到什么？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科学家则恍然大悟，原来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的幻象，怎么回事？啊，所以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极微色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小的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一打破就空，就没有了，所以也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做邻居的，啊，他一打破了，虚空就出现了。啊，今天科学到这个层次，啊，那么念头，念头从哪来的？念头是怎么回事？现在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这第二个秘密又揭穿，念头也不是真的。那佛法讲念头从哪的？从无明来的。无明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啊，业就是动，它动，自性是不动的。这个东西动的，动的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所以。用第六意识来观察，啊，来探索，可以对内也能探索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自证分，能够发现，啊，这佛经上讲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科学家还可以把念头的这一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再进一步探讨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什么原因、怎么个动的，这个不觉，就是那个不觉，不觉佛法里头没有原因。啊，这一念不觉就麻烦了，念念不觉就错了，一念不觉立刻回头，那就是自性，明心见性。啊，所以诸法下面有名无实，啊，不是真的。啊，心法。起心动念也不是真的，也都是一些假名而已。啊，因缘和合，啊，而现诸法，实实在在同时虚妄，但是假名而已。自心即灭。体不可得，故人空无我。 啊，空，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三样东西没有，统统都没有。这是自性，自性的本质，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法都是依他而出现的，没有他就没有万法，所以他是万法的本体，万法是生灭法，他自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佛称他为空无我。啊，无我的意思不可得，唯有不可得才能得一切法，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啊。所以般若经上讲，总结一句啊，般若无知，下一句是无所不知。般若是什么？般若是自性里面的一分，自性具足，第一个就是具足般若智慧，无量智慧啊，智慧的体是自性，自性什么都没有，所以叫自性空啊。你问他什么都知道，它起作用，能生万法，能解释万法，能明了万法，这是智慧起作用。啊，那么我，这佛家讲我，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人我，凡夫不了五蕴合合假现有我之意。妄认实有自主自在之人，能常主宰世民人我。啊，这就是把这个肉身呢当作我，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叫五蕴。啊，色是物质现象，肉体。啊，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这都是属于色法。啊，跟色法相对的是心法，受想行识是心法。啊，有色有心，心受想行识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受是感受。你有喜怒哀乐，哀是乐的感受，啊，想是思想。啊，行，行在此地是继续不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它不中断，叫行。识是含藏种子，这都是心法。啊，阿赖耶的八识种子，我们做过这些能记得，什么原因？识。啊，实际上。我们的记忆啊，是范围非常之大。我们不是这一生一切造作，这档案像档案库一样啊，无始劫以来，我们所造的一切业都在这里头啊，所以你只要真正解脱了。 啊，证得阿罗汉果，知道过去五百世。啊，不但知道过去五百世，也能知道未来五百世。啊，未来还没有来，怎么会知道？阿赖耶列心里面的档案，那是因，从那个地方就知道未来的状况。啊，所以智慧对于宇宙人生万法的通达明了，不要去学。科学家是学来的，学得很有限，学得好辛苦啊，才知道那么一点点啊，不要学啊。学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叫我说开悟。那悟从哪里来的？悟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清净心是定，平等心是大定。阿罗汉所修的是清净心，菩萨所修的是平等心。啊，所以阿罗汉只是把执着放下了，他还有分别。菩萨分别没有了，为什么不能执着？为什么不能分别？因为它是假的。你分别执着还是假的，假上再加假，你什么时候能见性？现不了性啊，必须得放下。阿罗汉放下执着啊，他还有分别，再把分别放下了，他就是大菩萨了啊，三贤菩萨，大菩萨。三贤菩萨再把无明放下，无明什么？无明就懂啊，就是一念不休啊。这个放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他也生十宝专圆土，他要不到极乐世界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将来的往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啊，报身佛所居住的地方。完全靠戒定慧啊，不需要科学的工具，也无需要科学的知识啊，你定到一个程度，你眼界就开了，那一个程度都见到了啊。阿罗汉天眼能看三千大千世界，看得很清楚，如同眼前所见。啊，化身菩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原教初度菩萨，他就不只看一个大千世界。啊，他能看几十个大千世界，几百个大千世界，几千个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啊，也就是说十方三世啊，在禅定当中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我们有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当下同时看到，所以大乘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它有高等科学，不但是高等，究竟圆满的哲学科学在佛经里头，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今天我们看量子力学成就就知道了，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是现代科学的最高峰，那最高峰是科学还没达到，啊，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了，佛陀教育最低的啊，是佛教教育。它的内容偏重在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教育里面属于初级的这个范围，小乘啊，修学的期限12年。啊，12年下学啊，12年之后提升，佛教放的放的是8年，好比是中学啊，8年之后佛教薄弱，22年这是佛教大学，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啊，这个阶段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是把学般若的这些菩萨再提升到成佛，所以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人也，中国古大德对这两部大经的赞叹啊，楞严是智慧，法华是成佛，那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出世一生就干这么多事情，办学教学，没休息过，没有一天放假过，啊，释迦佛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榜样做得好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功名富贵有啊，王子出身了，他要不出家当国王去了，统统放下，19岁放下，放下烦恼障啊，30岁放下所知障，不求学了， 不再参学了。啊，在这之前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所有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啊，结论呢是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三界就是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以放弃了。我们以后明白了，30岁放弃的，所智障放下了，19岁放下的，烦恼障。啊，他就入定去了，毕波罗树下入定，在定中大彻大悟。啊，出定之后，就到落叶园，把无比丘找到了，跟他讲经，讲阿含。所以，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谁教他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没有啊！啊，印度许多那些宗教不谈这个，跟佛说的不一样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啊，那他所教的初级、中级、高级、研究生啊，这些课程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进行之后，自信的流出来的，本自具足啊。啊，外面求不到东西啊，是心外无法。心外求法错了。法从哪里求？从自信求。所以，佛说的那些经给你当参考资料，你可别认真啊！你要认真在经里头求啊，错了。经里头什么都没有，起作用什么都有，妙极了。本自具足，就是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自性里头。你不求明心见性，你搞这干什么？啊，海贤老和尚，他的师父教他的一句话，那个法是那个法是明心见性的法，用念佛的方法把自信念出来，所以《金刚经》上说。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才平等。见心之后，一切法就流出来了。佛佛道同，释迦佛所说的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所说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差别。你见性了，你马上跟他们平等了，站在一条线上。这是佛陀教育，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中国这个圣贤教育跟佛差不多。啊，到最高的境界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要不见性，他说不出来，讲不出来。啊，所以我感觉到 我们中国文字最初创造文字的不是诸佛再来，就是化身菩萨。为什么？他能帮助你解析啊，中国文字你要深入心地清净，看到那个字会开悟。啊，我昨天跟同学们讲的是“思想”两个字，还得了？你看“思”，你看“想”，什么意思？“思”心里有分别了，心上有田了，画格子了，分别了；那“想”呢，有相了，有妄想，妄想了。啊，你想就想，谁想？心上有想啊，思心上有分别，相呢，想呢，心上就染污了，相染污啊，思分别，这不是化身菩萨谁知道？你能说造这个事的人不是化身菩萨？我不相信。中国这个族群不讲这个朝时代，要讲什么？讲光年，亿万年光前的光年的光年以前的那个世界，中国这个族群学的就很不错了，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所以感得大菩萨诸佛到这个地区来为我们创造文字，为我们讲这些道理，要不然讲不通啊！啊，地球这么大，他们没出现这个，他们出现那个阿罗汉辟支佛这个层次啊，许许多多宗教这些创始人啊，全教菩萨啊，仔细看他们经典啊，明心见性的菩萨有，不是没有，不多，不像中国这么多啊，这些都不是假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老祖宗留的东西我们要宝贵的，比什么都宝贵。金银珠宝那个是假的，不是真的。中国的文字是真的，中国的四库全书是真的。四库全书就特别是金，金是瓷器，特别是金啊，金那就是跟佛的境界很接近啊，子书菩萨境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在子书里头啊，我们从哪里知道的？都从大乘经上知道的，要没有这几年大乘经的熏习，这都摆在我们面前还是不知道啊，还是看不出来啊。啊，那么大乘经的教学，你看教学的理念方法相同，啊，佛法讲看破放下，从这开始啊，儒家讲格物致知，从这开始，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啊，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这事实真相也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 自心清净心，什么都没有才生智慧。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所知障啊，把佛法变成所知障，那佛菩萨就很冤枉了啊！教你的东西明白，可别放在心上，心决定是清净平等求。这佛法修什么？本心净体，清净平等求，因智慧啊！大乘无量寿庄严，那是果报啊，福报啊！啊，大智慧，大福报啊！福报从哪？从智慧来的，没有智慧哪来的福报啊？佛法佛慧双修身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啊，这么多明心见性的古圣先贤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知道珍惜这个缘，好不容易啊，要认真努力啊，学东西要守住老人的规矩，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发心做专家，别做通家。实际上，专到极处，全懂了。全通了，还做专家。为什么？给芸芸众生做个好榜样。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啊，他都是通，门门通啊，样样都学啊，我为什么不学？他不知道，一经通，一切经全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是什么？从一部经里头开悟，悟了之后全通，就这么个道理。你学很多东西学杂了，学乱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你所学的全是知识，你没有开悟。那佛告诉我们，经典没有意思，你怎么可以求经？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没有意思？那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的时候，无量意。十个人问你，十个想法，没想到，活的，一个意思，死的。啊，这是佛法难处，也是佛法容易处。难易是一，不是二。啊，顺畅的很容易，不顺畅的就很简单。啊，所以底下是了达，但是无蕴加惑是无自体。是为人无我，是为小乘人的修行，断烦恼而得涅槃。他断烦恼，只断见死。啊，见烦恼，佛教学把它分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界，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 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全都包括了。啊，那个根神呢？神不是我，都把神当作我。六道里头的众生，都把神当作我。所以粗果都不能证得，为什么？小乘粗果五种见惑断了，六通恢复两种，天眼天耳啊，十道环，十道环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房间之外他都能看到啊，上面能看到，下面能看到，小乘粗果天耳朵啊，你在哪里讲话他能听得到，不必一切啊，二果开始断四火，四火是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啊，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尽呢？证阿罗汉是断尽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超越六道轮回。啊，他到哪里去了？四圣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到哪里去了？啊，在那里休息。啊，在慢慢的，尘沙烦恼断了。就出十法界了啊，生同居土破了无明之后生十法土啊，自自然然现前，只要放下境界就现前啊，到十报头里面，再把无明烦恼放下，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叫什么？证得圆满的法身。圆满法身是什么样子？圆满法身光啊！净土宗教常寂光啊，华严经里叫大光明藏啊，好像这个房子里就一起是燃灯照得很亮，哎，你一入进去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灯光，光光交融融成一体啊，在那个里头分不出甲乙丙丁，分不出啊，一切诸佛如来到最后共同一法身这真的究竟圆满。回过头来再想想我们现在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啊，干什么事情都不情愿，烦恼习气让你在轮回里头永远在那里转，那转还不要紧，你在这里有喜欢的有讨厌的， 这就发生对立，就造成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如果遇不到佛菩萨帮助，多半是恶的念头多，善的念头少。六道里头遇到的恶人多，善人少；恶缘多，善缘少。一世比一世，严重啊！啊，每况愈下了。最下是无间地狱，罪受完了之后再往上升，那个受罪的时间太长了。佛经上的话要相信，三途一度五千劫，太可怕了。不是几十年几百年了，是五千劫啊。这些事实真相了解了，对眼前这个机缘，你就会拼命抓住了。啊，极乐世界我非去不可。啊，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了，每天能吃饱，能穿暖，很满足了。一心念佛，我就干这一桩事情。啊，干什么工作，我也不离开念佛。啊，只要是不操心的，都能干。啊，用心的，要思考的，事情办完了，阿弥陀佛接上了，这个也行。啊，一定是工作不妨碍念佛，念佛不妨碍工作。啊，不比念出身，最重要心上有福，心里头念福，这就好。那断烦恼，阿罗汉就能证涅槃。第二呢，放苦，固执诸法有实体，有实用，这叫放苦。啊，这是对外面的环境。若了达诸法，但是因缘生的，跟身体一样啊，色无自体啊，名法无我。小乘唯物，人无我。菩萨两种无我都真的都明白了。那随大乘教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于佛法不执着，对佛法不执着最大的一个好处，心定。像海鲜老人一生就定在阿弥陀佛四个字上，他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报，真的成佛了。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但是很难相信。你相信真能一生成佛啊，希望我们大家要回头，要相信 海贤老和尚这个榜样，我们就学这个榜样，学别的学不成，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学这个行。三年五载都能成就啊，真正用全心投入，我们相信一年两年也能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